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加州的移民律师周梅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周律师，现在无论是看报道还是我们周围听到的案例啊，感觉到 ICE 抓人抓的是真的很猛哦。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很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间线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年夏天，ICE 的抓人名额，明确的名额是1天2000人。那还有一种说法是1人1天2000到3000抓的人，一个是抓人的方式就开始有些变化了嘛。以前你知道是去就是 Home Depot 或者是修房子这种地方去抓人，
对，因为他们干活的人在那儿找活，
对，仓库去抓人，还有呢工作的场所。那工作场所呢，有一些是属于私人场所，私人场所呢就是它是可以不让你进来的，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推特上的一些推，就是这个私人的店主他可以拒绝ICE 官员进来，因为这是受宪法保护的。你私人的这些家啊，或者是拥有的私产，你如果没有一个法官签发的搜查令或者是逮捕令，你是不可以随便进来的。
周律师，在你讲这个现象之前，我先问一个问题，大家就会觉得很困惑。本来我的身份，比如说我政治庇护吧，我在申请过程当中，那我在等待，我这个停留是合法，那你 ICE 来抓我，把我抓到哪里去，这个本身它是合法的吗？
抓人是合法的。
为什么这么讲？
移民执法上是合法的。移民执法，你要是看到所有的，首先移民执法它是一个，移民违法，它是一个刑事，它不是刑事违法，是一种就是 civil， 就是民事违法，这个你要懂哈。但是移民的执法方式呢，它就是把你送入移民监。这个是普通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呢，在这届川普政府以前，基本上不执行，除非呢是直接要到遣返的，决定要进入驱逐程序，他才会去做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一些以前的移民执法是对一些刑事犯罪他也可以抓你，因为他要尽快进入驱逐程序了。就是驱逐和遣返程序了，不光是驱逐程序哈。但是你如果能够看到，就是我们叫做 NTA 对你的诉状啊，对当事人的诉状，所有违反移民法的人的诉状，他诉状，如果你没有一些刑事问题哈，你可能有很多人有刑事问题，比如说可能是家暴，甚至是哈，你没有刑事问题的话，他对你的诉状，他只有一个你的违法理由，就是长期拘留。首先进来的不是超期拘留，首先进来的是就是没有许可入境。所以呢要说回来了，就是所有的超期拘留，以前人都会觉得哦，我是合法入境的，我是拿着签证入境的，然后我在合法的时间合适的时间申请了政治庇护，还在执行过程中，是你移民局没有处理我的案件。那在移民局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都是在可以在美国拘留工作，我拿着C8工卡，我应该是自由的。
对呀
，OK， 这个现象是川普政府最讨厌的。副总统赖斯明确说过，他说我们都知道，庇护法有个大的漏洞，就是你进来了，你可能是坐飞机拿着旅游签进来的，你也可能是走线进来的。进来之后，你交了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庇护申请，然后呢，你就没影了。那这段时间你可以工作，你可以养家，然后甚至买房子、生孩子。然后呢若干年后5年10年后去法庭或者去移民局才去审你的案子，这个是万斯专门拉出来讲的，他说这个是庇护法最大的漏洞，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堵这个漏。他们觉得是利用处理不当，没有能够及时处理这个案件，在 pending 在等待过程中你在这儿这样舒服的，在他们来看很舒服的，在打工赚钱，他们觉得你是经济难民，他们觉得所有的庇护申请人90%到95%都是经济难民，就是来在美国找工作的，寻找更好的生活的，不是真正逃避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的，所以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要针对这群人，其实法律是支持的，法律是可以让他们去抓的。 当然法律也可以让他们去，也可以让当事人去被保出来的，不管什么方式。也就是说现在政府其实就是要设立一个先例，他就是说你们不要来了，我们不喜欢你们利用我们这个法律漏洞，所以他把这块地方做了一个很严格的执法行为。
那在等待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案子的当事人，那他们就心慌了，我甚至没违法没违规，我没犯任何错误，被 IC 撞上了都能把我抓走，是这个意思吧？那怎么办呢？
哦，首先你说的这种恐慌的心态应该说就是抓人的 ICE 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怎么办的问题。首先就是我说为什么改到机场去抓人，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六七月份，那个时候2000人的名单刚出来的时候，移民局局长 Mullen 他用的方式是拦截车辆，你可能听说过。
对对对，后来又不让拦了好像。
因为拦截车辆出人命官司了，民怨就很大，然后Mullen 就移民局局长 Mullen 就说了我们不要拦车辆了。当然川普不太同意哈，所以车辆确实是不是那么明显了。然后有人采访问川普谁想出来在机场抓人的，川普说他想出来的，因为很多地方比如说有些地方不跟 SE 配合，当地的市政府和州政府，但是机场是联邦管辖的。那所有呢，所以他是可以在机场抓人。所以我跟我所有的客人都讲，你们去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你们不要提前买票，因为 TSA 就是美国航空部门，他是提前3天把这个信息交给 SE 的。你们要买票，你们就到机场先去买。如果一定，当然能不履行则不履行，非要履行要机场现买，这是第一。第二要买红眼航班，
半夜的。对 ，ICE 都下班了。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也有上班时间。
天哪，这里面还真的很多 trick。天哪。
对，但是就是像车辆拦截，据我们观察是少了很多，只是要小心不要误打误撞的去军营，因为很多军事基地你可能不知道，高速公路就过去了。那就是像比如说美墨边境有好几个军营海军，那你在这个美墨边境就是从圣地亚哥往洛杉矶的路上，你可能不小心就开错了，开错了你就会被抓。你一旦到了军事基地的话，你说什么都是会被抓的。
哪怕你走错了也不行。那这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哈，一旦被抓到移民监里面去了，这个接下来的流程大概有可能是怎么样的呢？
进了移民监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事人方应该是寻求保释。寻求保释呢就是会开一个保释庭。保释的时候你要尽量的就是讲述，第一你没有犯罪记录，你的社区没有危害。第二呢，这个你是就是在美国有很深的连接，你不会逃停。你不会说
不会跑消失，
他把你放了，他不需要你逃停。对，你不会逃停。那你要讲你有工作记录，你有报税记录，你可能还有房产。你有子女家人在工作。你有子女家人是美国有绿卡的，或者有长期身份的人，学生身份、工作签证，甚至是公民。你要找一个担保人，那担保人呢是公民或绿卡，然后你要把一切东西都交给保释法庭。这个保释法庭这个事情呢需要好好斟酌，就是需要因为每一个州每一个县就是 county 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这么说哈，因为就是像加州它的保释法庭基本上还是都给的，它无非就是把保释金额提高，可能1万3万。 OK， 那很多州很多地方的保释法庭他就是不给你，有很多地方他其实是保释法庭是非常不友好的。
是，
那非常不友好的话，你就要决定，你开保释法庭前你是想先做，先做保释还是先做人身保护令？但是人身保护令的时间比较久，有可能你要是不做保释的话，在监狱里就直接给你开小庭和开大庭了。你如果开小庭开大庭了，就是你不做保释庭，你不先争取保释机会，你马上去做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法官可以暂时不作为，他有他的反应时间，政府他是有法律反应时间的。那他在他的反应时间内不反应，你不小心小庭大庭的时间都到了，你有没有做保释庭或者你来不及做的话，大庭一过输了的话，保释就会更困难。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一定要找当地的律师权衡，这个地方 先做什么。那我们一般在加州的律师习惯是先做保释，
嗯，
而且保释基本上都给，无非就是说条件的苛刻与否。
您说的那个人身保护令是个什么意思？他获得自由了吗？短暂的。
好，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保护人，就是比如说我会说他们，我们叫 due process， 就是有合理的程序。如果没有合理的程序，宪法修正案是保证人不可以随便被剥夺人身自由。人的家，这种私有财产，你的车、你的手机、你的家，也不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随便被搜查。这个是宪法对人身的一个很大的保护。这个跟很多地方不一样，很多地方可能又进去了。进去以后，然后他在搜查的过程中，他发现有证据，他再倒回来拍给你一个、一个什么搜查和抓捕的。那有些国家是这样，那美国是不可以的。美国一定要先有一个就是正当的理由才能够抓人，而且呢抓了人以后也不可以在没有正当这个 due process 正当这个程序合法的情况下把人关很久。
嗯，
所以这是宪法对人的一种保护。那因为现在就是说移民法庭这一块是属于行政当局管的，你知道吗？美国是三权分立，它是行政、司法跟立法嘛。那美国的这个就是行政法官，这些移民法官属于行政法官，他是属于行政当局管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因为行政命令，所以对人就是对于保释变得很严格很严格，甚至拒绝，甚至在不做一种不合理的拒绝。所以人身保护令的这个层面是联邦法官，联邦法官是不属于行政这个系统的，他们是有独立性的，他们是可以根据宪法做一个相当公正的裁量。所以他们会说这个你这个行政法官这个移民法官的这个判决是不合理的，你要想寻求一个比较公正的有司法独立性的，你要到联邦法官这个层面，你要用人身保护令这种法律工具来做。那移民法庭如果是说他有很比较强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行政指令，那他就会做他的一个判断，他这个判断不见得是符合宪法的，是违宪的。美国现在大概有20000起人身保护令是赢了的，20000起啊，
哇，还不少。
也就是说，有20000个案子，联邦法官都是判决移民法庭违宪。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现在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这个情况，蛮严峻的，因为如果声势很大，他要 set up， 就是他要给你这么一个让你能看得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种焦虑跟恐惧应该是常态。我们一般来讲是希望就是 lay low， 你就躲着，躲过。我会跟客人说，你躲过剩下的这2年的时间，你躲过去以后，你再做其他的打算，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我们就是还是从庇护这个层面来讲哈。当然，美国现在整个签证都在收紧，学生签、工签都在收紧哈。那如果是说很多，我们就说庇护这一块，你还是在民主国家寻求一个庇护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国家，考虑一下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还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会是比较公平的。
了解，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抓人只针对庇护的人，
所有签证超期。
哦，哇哦，包括你旅游啊，包括你读书啊，各种
签
证，
所有，对，
哦，哇哦，
那学生签证进来了，然后你不读了，你这个签证无效了，也一样的。
好的，这是相当大的一个面了。
我还想说明一点，就是说大家对美国还是要有信心，我总是反复这么说，因为我再给你讲个例子哈，就是前一阵。就刚刚我说的联邦法官他有20000起判移民法官违宪嘛，等于人身保护令就是等于是说你是违宪的啊，要放人。那翻过来我们再说，就是对美国的司法稍有信心。我们都知道就是川普的大而美设立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庇护要缴费。有个年费，100多块钱的年费。那这个年费前一阵很多申请人都没有交，迟交了。迟交了以后，川普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 USCIS 移民局就把你这个不让你再交了，想交都不行，把你案子关了，把你送到移民法庭去了。
哇，
OK， 好，这个事情在7月25、26号被委内瑞拉背景的一个移民团体告上联邦法院了。联邦法院就说这个事情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你不可以就以这种方式来拒绝这些人的申请，不可以就故意不再收他们钱了。 把这个收钱的这个管道给关了。OK， 这个是7月26号告的，8月5号就很快
就
赢
了。
赢了以后在上周末全部重开了，但是已经被送上移民法庭了，就没有办法了。
好，那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解释哦，谢谢哲律师。
OK， 好，不客气。